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开始收紧供应链，中国大门正在缓缓关上。第二个是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王健每日观察啊，这个我们今天播报4月7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啊。我们今天的第一头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4月7号下午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宋涛到机场接机，这是时隔十年后国民党现任主席再次率领率领访问团访问中国大陆，标志着国共两党最高层交流重新启动。郑立文一行到达上海之后，随即在宋涛的陪同下搭乘复兴号高铁前往南京。行程中，宋涛说，这次接机安排是奉中共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专程布置的。那么郑立文回应说，表示非常感谢，并说台湾和上海的距离比想象中更近。郑立文强调，应把握当前难得的和平机会。当天晚上，宋涛在南京的东郊国宾馆设宴欢迎国民党代表团。致辞中，宋涛重申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合作，称两岸问题应由两岸同胞自行解决。郑立文在晚宴上总结此行的四点意义，一是向外界传递两岸政治分歧不必然导致冲突，二是强调九二共识仍然是两岸关系的基础，第三是凸显国民党在维护台海稳定中的角色，四是强调台湾社会不应沦为地缘政治中的工具。那么这次访问正值台湾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北京方面以较高的规格接待，这是在现有两岸官方沟通渠道受限的情况下，转而与台湾主要的在野党建立沟通渠道，推动另一套的两岸互动叙事。对国民党而言，此行既是尝试在两岸议题上争取更大的主动权，也被视为为年底九合一选举争取政治空间和外部支持的重要动作。第二，央视新闻报道，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明星4月7号在越南第16届国会上当选越南政府总理并宣誓就职。黎明星生于1970年，属于典型的技术官僚，那么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他曾经担任越南国家银行行长，就越南的中央银行啊。2020年进入权力核心，先后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就职演说中，黎明星强调，新一届政府将以最高的决心推行反腐败，严厉打击官僚主义和权力寻租。值得关注的是，同一天越共总书记苏林当选国家主席，形成党政首脑一肩挑的格局。那么具有深厚金融背景的黎明星出任总理，和苏林权力集中相配合，显示这个越南政治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二条。第三条新闻是，根据伊朗战争成本追踪器的数据，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已经支出超过420亿美元，平均每天10亿美元。这个数据是基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模型。那么核心依据是美国国防部3月11号向美国国会报告的前六天支出113亿美元。分析显示，这420亿美元的主要用途是三个方面，一是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包括战斧式巡航导弹和联合防区外的攻击导弹； 二是防空拦截成本，主要是萨德和爱国者系统这个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三是中东基地的损坏和修复以及装备的损耗。这是第三、第四条。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月6号在参议院表示，正在紧急安排与伊朗领导人的直接会谈，为局势降温争取空间。日本此举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日本的船只能够优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一旦航道被封锁，将直接冲击能源安全与经济运行。日本商船三井表示，第三艘液化石油天然气船已经驶出了波斯湾，但目前仍然有几十艘船只滞留波斯湾。为了应对风险，日本经济产业省4月6号宣布两项紧急措施。一是调整原油运输路径，从5月开始，经过沙特东西管道，将原油运往红海口岸，红海的港口，那么再经曼德海湾海峡运输，那么同时加快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美洲寻找替代供应。二是启动战略储备，释放和内部补贴，并要求优先保障医疗、公交等关键公共服务的燃料供应。这是第四、第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多伦多市议会3月26号通过动议，反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出现在6月份的世界杯比赛现场。那么本届世界杯是由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其中有13场比赛是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多伦多市长周智慧表示，美国移民执法局在美国的执法方式引发了恐惧和混乱，如果他们的人员出现在加拿大，可能会影响比赛的环境。美国方面表示，将派出不携带武器的调查人员参与，但这个安排仍然需要加拿大联邦政府最终决定。加拿大国土安全部强调，国土安全部门强调，美国执法机构在加拿大境内是没有执法权的。这是第五、第六。简中时报报道，柬埔寨警方4月4号到6号展开大规模的行动，捣毁了多处电信诈骗的窝点，逮捕了397名外籍嫌疑人，其中包括135名中国人和28名台湾人。在金边的一处公寓内，警方查获了一个跨国诈骗集团，逮捕了88名中国人和5名台湾人，并缴获大量的电脑设备以及伪造的日本警察制服和证件。这个团伙通过冒充日本警察对日本公民实施诈骗，同时涉及面向越南、巴基斯坦等国的虚假投资和诈骗活动。此外，警方在西哈努克省和财政省的行动中又捣毁了两个由中国人控制的诈骗窝点，逮捕了152名外籍嫌疑人。案件显示，当前东南亚电信诈骗正在呈现两个变化趋势，一个是目标全球化，通过多国身份实施跨境诈骗；二是窝点分散化，从园区向城市公寓和私人住宅转移，目的就是规避执法打击。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社报道，香港环境和卫生态局局长谢展环4月7号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港餐饮业执照中强制加注国家安全条款，预计到今年9月，全香港所有的餐厅执照将会完成这个加注。这项政策始于2025年的5月。根据规定，香港食环署在核发新执照或者办理续期时，会在执照中明确要求经营者、董事及雇员等相关人员不得从事任何被认定为危害或冒犯国家安全的行为。一旦违规，政府可以直接吊销餐饮执照。 那么这个措施的背景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形成的黄店现象。当时一部分餐厅通过张贴标语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参与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公共话题。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这类公开表达已经基本上消失。那么这次香港特区政府把国家安全条款写入营业执照，意味着香港的政治审查从法律惩罚进一步的前移到经营的准入环节，把政治标准直接嵌入到商业许可体系，使得经营资格与政治表态形成直接关联，也标志着香港的餐饮业最具有日常性的民生领域已经被香港政府纳入到更严格的政治管控框架当中。这叫什么？这不仅仅是警察城市了啊，这就是要深入到你每一个环节去啊，控制你啊，这是令人发指啊。发现没有？香港政府每天都在干一件事情，就在干这种事情啊，令人发指啊。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两大科技公司啊，三星电子 LG 电子4月7号公布了一季度的业绩啊，这个非常可怕，双双创下历史记录啊。三星电子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啊，就是它的利润达到了38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5 倍啊。它的营业额是多少呢？营业额只有888亿美元。它的营业额是888亿美元，却赚了382亿美元。也就是说，888亿美元当中只有500亿是成本，剩下将近400亿是利润，这是多么好的利润啊。那么同比这个营业额是增长了 68%。三星业绩爆发的核心动力是人工智能热潮，那么随着大型模型算力的需求井喷，三星在储存芯片领域拥有非常高的这个制程壁垒啊，那么所以呢，它的还有很强的这种产业产能规模，所以非常缺货式的爆发式增长，带动了这个三星的公司利润指数级的跳跃啊，暴涨了，利润暴涨了 7.5 倍。LG 电子一季度的销售额是160亿美元，那么营业利润是11亿美元，同比增长 33%。那么经历了一季度的亏损之后，这个LG 迅速扭亏为盈，它主要是依靠这个家电业务稳定增长，还有就是 B2B 的业务扩张啊。那么基本上大家知道 LG 一季度的销售160也是创纪录啊。那么当然这个 LG 在上个年度啊，去年四季度出现了亏损，只用一个季度扭亏为盈啊，主要还是它的家电业务稳健。这是第八、第九啊。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方和特别调查办公室4月7号在悉尼机场逮捕了前澳大利亚特种兵罗伯特·史密斯啊，指控他在阿富汗杀害平民啊。澳大利亚过去20年向阿富汗派出了4万名军人啊，参加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罗伯特·史密斯现年47岁，他曾经是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的一个下士啊。他在2006年到2012年六次啊被派往阿富汗作战，他获得澳大利亚最高的军功，叫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被视为现代战争英雄啊。不过呢，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城报2018年报道说， 罗伯特·史密斯涉嫌杀害手无寸铁的阿富汗人。那么澳大利亚警方指出，史密斯面临五项和谋杀相关的战争罪指控，其中包括直接枪杀两人，以及命令下级枪杀三人。那史密斯最高可能会判处终身监禁。澳大利亚军方2020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特种部队的士兵在阿富汗非法杀害了39名平民和俘虏，随后政府设立特别调查办公室，和警方联合展开刑事调查。截至目前，特别调查办公室已经启动了53项调查，其中39项已经结束，没有达到起诉标准，还有10项正在进行，现在有一个达到了。这是第九、第十条。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三月末，中国的黄金储备7438万盎司，环比增加了16万盎司。那么中国黄金储备连续17个月增加。不过由于三月份的金价下跌 11.52%， 所以中国黄金储备按美元计价大幅的下跌，从二月份的3876亿美元下降到了3427亿美元。环比减下降了448亿美元。那么中国整体外汇储备也回落到了3.342万亿美元，那么环比下减少了856亿美元，下降 2.5%。 除了中国人民银行，全球的中央银行都在持续的购买黄金。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二月份 全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净买入黄金19吨，比一月份的5吨高14吨黄金啊。这是我看一下，重复了啊。抱歉啊，让我啊。第十四条，香港零一报道，中国富华国际集团四月七号发讣告啊，富华集团的荣誉主席陈立华因病医治无效，四月五号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陈立华是1980年代在香港创立了富华集团啊，随后回流北京啊。他取得了长安街核心地段的开发权，建立一个长安大厦。长安大厦在顶楼创办了一个长安俱乐部。长安俱乐部就是北京政商圈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场所。那么陈立华多次登上了富豪榜，2001年是55亿啊，排到这个中国富豪榜的第六位，成为中国的女首富。2016年是505亿，505亿是胡润的女富豪榜。2026年今年是470亿。那么另外呢，陈丽华和唐僧的演员就是叫池仲瑞，他们俩的婚姻也广受关注啊，他们已经结婚了超过30年啊。第15，法新社报道，法国一列高速列车4月7号在加莱省的一个交道口和一辆重型卡车相撞，那么造成列车司机死亡，27人受伤。这是法国高速铁路投入商业运行44年来第一次发生这个致命的事故啊。那么这辆列车是从敦刻尔克开往巴黎，那么工会人士说，被撞的卡车是运载了军用设备的车辆啊。这是第15、16。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将会在4月13号举行3场联邦补选，这3场联邦补选将会决定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能不能成为多数政党啊。那么补选涉及多伦多大学就是玫瑰谷的选区啊，斯嘉堡西南选区以及魁北克 叫特雷邦选区。卡尼上台之后，有四位反对党议员转投自由党，就是从反对党变成了自由党，所以他的议席增加到了170席，但是多数议席的门槛是172席，如果他再赢三席，那么自由党就可以成为多数党，也就是说自由党政府将会成为多数党政府。那么竞争最激烈的是魁北克特雷邦选区，那么去年在联邦大选中，自由党的候选人一票之差胜出啊。那么魁人党随后提出诉讼，因为一张选票邮寄因为邮编错误被退回，所以案件最后要到这个最高法院裁定重选啊，所以将今年重新选过啊。这是第17。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的年轻人正在远离电视啊，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啊。数据显示，去年29岁以上的单身男性只有 60% 的家庭拥有电视啊。那05年的比例是多少？ 96.8%。 05年香港的男性，单身男性 97%， 将近 97% 的男性有电视，现在就已经跌到了 60% 啊，非常的低啊。这是去年的数据啊。女性 71.2% 啊，也明显的低于20年前。那么2015年这个比例是 76%， 现在 71.2%， 跌了5个点啊。那么看来女性看电视还是比较多。那么同时日本人平均每天接触媒体的时间7小时20分。接触媒体的时间其实不短，7个半小时，但是电视只占到1/4啊。2006年电视占到超过一半，调查指出年轻人已经通过手机和电脑获得他们的资讯内容，电视时代正在结束。第18条，海峡时报报道，印尼检方4月7号对一个跨国泛英集团提出诉讼，涉及19名被告，其中18人是女性。这个泛英集团至少贩卖了25名5到14个月的婴儿，其中15名被卖到了新加坡。主犯叫李秀銮，现年70岁，他通过欺诈和胁迫的方式获得婴儿，并且根据外貌分级定价啊，长得比较好的$150,000啊卖到海外，其余是$1,200在国内出售。李秀銮是去年7月在雅加达机场被捕，如果罪名成立将会面临15年的监禁啊。印尼法律规定收养必须是免费，但是在贫困和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非法贩婴成为跨国黑色产业链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有点多啊，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财讯网报道，伊朗战争持续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松动，但整体仍然低于正常水平，远远低于啊。4月4号到4月5号两天，总共有21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是3月初通行量下滑以来的最高水平了，两天21艘。但是战前日军是超过170艘，显然差距非常的大。那么从更长的周期来看，3月30号到4月5号这一个星期之内啊，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累计通行了77艘次啊，那么总共是432万吨的货物量，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恢复通行并不稳定，4月6号到4月7号通行量就跌到了10艘一天啊，50万吨的载重量，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高度波动的状态， 那么通行恢复的直接背景，就是很多国家和伊朗逐步的形成了单独通航的安排。从3月28号开始，印度、巴基斯坦啊这两个国家的船只率先通过伊朗设定的安全走廊，然后就是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啊。那么三国宣布和伊朗达成通行协议啊，菲律宾成为最新和伊朗达成通行协议的国家。这个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说，伊朗将会保障这个悬挂菲律宾国旗的船只安全迅速的通过海峡。那么中国方面已经确认已经有三艘船舶完成了通航。那么进入四月份，欧洲和中东相关的船只也开始通过海峡。四月二号，法国叫达菲海运的一艘这个集装箱货轮通过了海峡，并且在自动识别系统中标注法国所有啊，那么显示它已经获得了通行安排。那么4月3号，一艘法国的集装箱，三艘与阿曼有关的邮轮，以及一艘日本这个液化气运输船都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土耳其方面也确认有三艘船只安全通过，另外还有12艘啊这个土耳其的船只在海峡附近等待离开。希腊、俄罗斯等国的船舶也陆续通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方面通过的船舶基本上挂的是印度国旗，由印度公司运营的船只。那实际通航需要通过印度和阿曼来协调，它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全面放开了日本船只。韩国方面仍然有26艘船只滞留在海峡附近，没有明显的进展。我估计原因是因为中东地区买了很多韩国的武器，所以韩国的船就过不去。韩国已经转向沙特的盐埠港设立一个替代能源运输航线。那么现在关键的核心的机制就是伊朗3月13号设立这个安全走廊。那么这个走廊是走一个靠北的航线，绕行这个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它中间有个水道，就走这个水道。这个水道就是伊朗的领海，就在12海里以内。那么由伊朗完全管控，所有的船只必须预先向伊朗协调，并且遵守它的通行协议。过去三个星期，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希腊和法国都是通过这个安全走廊，就是北部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尝试开辟一条沿着阿曼海岸线的第二条通道。那4月2号，阿曼的国有航运公司一个是超大型邮轮，两艘这个液化天然气船只都是从靠近阿曼海岸的航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试运行。不过目前国际船舶主要还是依赖伊朗控制的安全走廊。那么在外交层面，阿曼和伊朗正在讨论新的航运安排，这个通航安排。4月4号，阿曼和伊朗举行了副外长级的会谈，探讨在当前局势下保障海峡通行的方案。伊朗方面提出来对通过海峡的船只实施监管和协调，并研究建立基于过境费的新的制度。伊朗官员还说，只有在获得战争损失赔偿的前提下才会全面放开海峡。那么海峡控制权的变化对区域能源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三月份就是战争爆发之后啊，伊朗的石油收入增长了37%，阿曼的收入增长26%，沙特因为拥有东西输油管道，再加上油价上涨，沙特的出口石油收入 也增加了 4.3%。但是依赖海峡运输，完全依赖海峡运输的伊拉克和科威特，他们的石油收入同比下跌了 75%。伊拉克曾经停产，石油生产停产过。那么目前随着伊朗放松航运限制，那么伊拉克的主要港口也开始恢复装卸石油。尽管通行量有所恢复，但是波斯湾内仍然有大量的船舶滞留。截止4月7号，波斯湾内总共有2466艘船舶，总载重吨位是5612万吨，比3月初的2969艘6873万吨有所下降。那么基本上，但是仍然是非常的高。那么这些船只主要集中在阿联酋的胡莱拉，叫胡莱拉锚地，还有一个就是叫纳斯尔油田附近，以及迪拜的一个锚地。那有这些船主要来自中国、印度、欧洲。那船运公司普遍表示，目前通行仍然高度不确定，能否通过取决于伊朗的审批，还有就是战争险的报价，还有是船员的意愿。一部分企业更倾向于等什么，等阿曼的第二通道成型。那么主要为了是降低这个风险，主要是降低风险。那么与此同时，滞留船舶的物资供应仍然是由阿联酋、卡塔尔沿岸的国家提供什么物资供应，因为这些船员在船上要吃要喝呀。那么整体来看，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从全面受阻转向有限开放，但是通行恢复依赖什么呢？要靠双方的谈判和临时安排，所以没有稳定的机制啊。所以在这个在伊朗战争持续发生的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仍然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的文章，他分析当前中东局势对这个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下降超过 90%。 那主要的原因是攻击风险上升，保险机构撤出，那么或者战争费大幅的飙升，导致航运成本和风险显著的增加，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和外界普遍认知不同的是，伊朗并没有完全关闭海峡，而是通过制造这个持续的威胁来控制通行。那这种变化正在重塑中东能源的格局啊。过去几十年，波斯湾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运行模式，产油国负责出口石油，市场决定石油价格，美国保障航道的安全。那这个体系呢，目前正在瓦解，航运的不确定性直接冲击了海湾国家的财政。那么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出口的路径，以及调整它的出口合同以及外交政策。文章指出，一旦这种不确定性持续，那么中东地区将逐渐形成新的运行逻辑，也就是说，海湾国家要更多的依赖能够直接影响能源运输安全的力量。这个力量是谁？就是伊朗啊。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说了，通过军事手段恢复海峡通行不现实啊，需要和伊朗达成安排。所以呢，这是一个被认为是个比较现实的考虑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伊朗的影响力正在显著的上升。伊朗不需要全面封锁海峡，它只需要通过有限的打击来维持风险，它就能够改变全球能源运输的可靠性啊。相比之下，美国要保障每一艘油轮的安全，那它就需要长期持续高强度的军事投入，这显然是一个不对称的局面。所以中东局势的变化 正在朝着向外溢出。依赖海湾能源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它将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和供应不稳定。能源获取从市场问题变成了战略问题，所以各国的政策空间就开始收紧。文章最后认为，如果当前的局势持续，全球能源体系和地区的权力结构会重组，中东将会从以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转向以能源通道控制为核心的新的格局，而伊朗会在这个体系中占据关键的位置，所以它的权力会增加。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这个供应链。中共开始收紧供应链，中国大门正在缓缓的关上。总理李强4月7号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从制度层面对产业链安全进行系统性的部署，把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框架之内，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纳入整体国家安全统筹，形成开放中管控的总体思路。开放中管控这是个矛盾的表述其实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背后的逻辑是，只要涉及到安全问题，产业链供应链就要配合，就要服从，这是一个逻辑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4年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习近平的一套治理框架。那么习近平把安全概念全面扩展那么当然核心就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最高优先。政治安全是啥意思？就是中共的权力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和外交安全进一步的延伸到经济、金融、科技、数据、产业链乃至社会运行的每个层面，几乎所有可能影响政权稳定的因素都纳入安全范围。在这个逻辑之下，经济问题就被安全化对外开放就需要服从安全的要求，它的政策重点就转向风险预警风险预警、过程控制、应急调度，它形成了一套可监测、可预、可干预、可动员的管理体系。这是写的不是真的发生了共产党最厉害的就是写，他想这么干来着，他可能也就干个三四成，但这三四成已经很厉害了干个八九成，那这个国家就不得了那么本质上这个框架意味着中共的治理中心、治理国家的重心就从发展优先转向什么安全优先，那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对社会运行的全面介入并且重构所以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就是在这个总体安全观的宏观背景下的产物当然之前经济安全的紧迫性不高它和政治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安全性难以相提并论，因为这军事安全性很紧迫的打仗的事情特别是解放军在东海和日本、在台湾海峡和台湾、在南海和菲律宾、在这个中印边界和印度这些军事冲突军事层面的这种对抗，它的紧迫性就更高。但是随着西方国家在供应链上的去中国化的重整，中国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就变得具有高度的迫切性为什么对方供应链重整你也要重整呢？这逻辑是怎么发生的呢？举个例子，川普总统上台连续的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其实川普总统的贸易战本质上就是去中国供应链， 就是供应链去中国化，关税战就是把中国商品赶走，所以本质上贸易战的本质就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那在这个事态当中，中国在供应链的安全危机不就加剧了吗？中国也得干同样的事情。所以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要求建立由国务院统筹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外交部、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金融监管总局、海关、人民银行全部都要参加，同时地方政府承担属地责任，形成中央统筹、地方执行整个体系啊，这意味着产业链安全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问题，它是个跨部门的综合治理的事项。在产业布局层面，政策提出一个引导产业链供应链的合理分布，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要提升安全可控的水平，同时鼓励企业建立多元化的供应体系，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分散风险。核心措施是什么？核心措施就是建立关键领域清单制度，由国务院部门动态划定重点行业、关键环节，对原材料、技术、设备、产品它的生产流通实行重点保障。那么这个机制相当于对关键产业链进行分级管理和重点防护，这是关键性的东西。然后呢，政策提出三项制度：第一，建立风险监测和预警制度，对供应链稳定性进行评估并且发布预警；第二是建立风险防范机制，通过实物的储备，比如说石油储备啊、石油战略储备啊、能力储备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现在建很多的核电站其实是一种储备啊，还有就是技术研发等抗风险能力。你比如说德国，所以我经常讲德国这个国家很奇怪，你看它很强大，但是它脑子不行啊。德国基本上是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他脑子都坏了，瓦特了，德国把他们的核电站全给炸了，他不仅停运，他甚至把它给炸掉，你说疯不疯？德国基本上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他都是搞反的，德国人脑子不好使啊。这是第二、第三，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出现重大风险，国务院统一调度，包括组织生产、组织运输、组织供应，并且动用战略储备。那么信息层面规定，要求推动相关领域的信息共享和平台建设。另外还提出要制定各类的规定的时候，要评估你制定各个产业规定、各个经济规定的时候，要评估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影响。那么整体来看，这个规定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这个规定的核心的逻辑就是把产业链供应链从市场运行的问题变成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通过清单管理、风险监测跟资源储备以及应急调动，这是一个流程啊，这些手段建立一套可预测、可预警、可干预、可以动员的系统性的管控机制啊。那么中国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治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调整，它是建立在两个叠加的背景，一个背景就是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二个就是欧美日等西方主要经济体推动的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重组。那从内部逻辑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经济运行纳入安全框架，产业链不再只是效率和成本的问题啊，它被定义为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啊。在这个框架之下，所有的关键行业、核心技术、核心数据，包括物流体系，都被要求可控、可替代、可应急。它直接带来的政策取向就变了啊，它要提高本土化啊，它要强化这个清单管理， 他要建立储备体系，他就不是在要求效率了啊，他就不单纯的要求效率，他就变成了安全是第一个目标。从外部环境来看，美国、欧洲、日本啊，最近几年推动供应链的调整，他把关键的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啊，限制高端的技术和设备流入中国，同时啊，强化本土制造和盟友协同。这个变化就令中国面临的外部不确定上升，并且和关键环节受制约啊，因为比如说这个光刻机你就买不到了。原来你各种跑冒滴漏，中国可以从黑市买一点，这里买一点，搞一点，到处可以搞得到。你现在它一协调起来，你就搞不到了。所以呢，实际上中国在，所以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是一个双向的啊。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做十五，我做三十，就大家就你来我往。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要强化它的产业链安全，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一种对冲的策略，就是在全球分工体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中国也要降低对外的依赖，它要提高自主性，防止别人拿捏它的时候它反应不过来。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运行逻辑，就是它的对外开放不再是无条件的了。中国以前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对内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一个是这样的逻辑。现在不是，现在进行筛选，要进行重构。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零进展。大家还记得前年就是2024年，中国推出了一个电信增值服务业务的试点，电信增值业务的对外开放试点，到现在还是试点，所以实际上没有对外开放，新增加的原来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啊。那么对外经济的联系也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收缩，大量的外资企业开始撤离中国啊。那么部分产业链供应链都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啊，这些地方啊，那一些依赖外资的区域就受承受很大的压力。你比如说苏州，比如说深圳，比如说青岛，这些传统的外资和制造业的重镇，现在正在经历外资企业撤离的重创啊。这些地区过去依赖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外资投入形成这个增长动能，他们这些城市都成为中国经济中最亮眼的明星。那外资一撤离啊，供应链一迁移啊，再加上本土成本上升，它的产业活跃度就暴跌。产业活跃度一暴跌，那经济就呈现空洞化的趋势。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这种变化不是短期的波动，它是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以及中国国内政策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要强化它的产业链安全，提高它的自主性，但是同时它又会失去外部资源的利用和效率。你很简单，我进口我可能更便宜，但是我为了自主性，为了安全，我买本土的产品，质量没那么好，价格还贵，但是我还得用，为啥？因为安全的角度考虑啊。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西方国家也在重新配置它的供应链，它要寻找志同道合的供应链，这结果就是双方的效率都在下降啊，双方的产业效率都在下降，尤其是中国断供，稀土断供之后，西方对中国供应链的信任归零。但是这些跨国公司呢，它是这样，它仍然保留 40% 到 50% 的订单在中国，为啥？便宜啊，而且快呀，那我就放在这里。但是没有一个跨国公司会把 85% 以上的供应链放在中国，为啥？因为不安全， 他就不敢依赖你，所以他得把一部分订单放在东南亚，啊，那边有厂子能干能做，价格贵一点，动作慢一点，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你会看到中国的订单在流失，但是又没有全部丢完啊？为什么？中国毕竟便宜啊，所以中国和西方两者相互作用。原来全球化是什么？全球化就是高度的咬合啊，我这个强，你们全部买我的；你那个强，我们大家全买他的。然后就是买到最便宜、最好、质量最好的产品，这就是全球化的目的。那现在这种全球化的联系开始松动，进而加速脱钩，这个脱钩的速度会加快。当然中国还有一个如意算盘，中国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我能够不断的向全球市场输出大量的工业品啊，获得巨大的贸易顺差来支撑中国经济啊。另一方面我又强化我的供应链安全，防止风险啊，这个风险外溢到我的产业经济当中去。这种如意算盘呢，写在报告里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因为供应链是一个相互的交易，你卖他买，这叫供应链。你不信任对方，对方会不知道吗？当然对方也会知道，他当然也不信任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其实就已经崩溃了啊！你不信任他，他不信任你，那你就不卖，他就不买呗。这供应链不就崩溃？所以这是叫什么呀？这叫既要又要的供应链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如果你强调供应链安全，你的出口一定会受影响，而且影响会非常大啊。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秒一夜之间发生，这个过程会缓慢的发生，但是一定会发生啊，一定会上发生。我举个例子，当初这个苹果手机说他要把他的供应链全球化，不能光依靠中国，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耻笑苹果，苹果你的手机这么复杂这么精密，其他国家怎么接得了？接不了的，你就只能在东莞做，你只能在这个叫什么那个郑州的那个这个富士康做啊。现在苹果全球出售的手机，苹果每卖4部，其中有一部是在印度生产，这就是苹果系统性的去中国化的结果。苹果不是完全撤离中国，它是第一步把在美国卖的手机全部搬到印度去啊，然后呢，在第二步把在其他市场卖的手机再搬到印度去，其他以后再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不是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它会发生啊。所以这件事情说快不慢，说快不快，说慢一眨眼就到。因为啥？日子过得飞快。那如果那天到了，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的大门就真的关上了。当然还有缝，也就只剩下缝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这两天都因为是两个主题，所以就比较长一点啊。情况坐标西安，在药店买药必须要医院开的处方才能走医保统筹。哦，现在有这个要求了啊。就是你还是得去医院开方子啊。坐标山西太原，朋友在箭头上班，4个月没发工资，箭头上班都没工资了，各种福利待遇也没发，如果想拿工资得向单位打欠条。打欠条情况，我身边大部分朋友都在失业，深圳一个朋友失业1年多，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待业在家。还有一个上海的朋友也失业，昨天告诉我在上海送外卖赚了80多块钱。我这些朋友大部分都没有结婚， 失业了也不是很着急找工作，也许找不到的原因更多还是躺平了。 OK， 观点，在中共侵略下的中国经济很像一个物理学概念的热寂啊，热寂让大部分中国人只是进行最基础的生存消费，通缩扩大基础消费进一步的压缩，感觉猪肉降价只是个开端。中国的情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上游在涨价啊，上游在涨价，中间在硬挺，下游不敢涨价，理解吗？原材料那端是在涨价的啊，比如说塑料在涨价啊，因为是为什么塑料在涨价？塑料涨价的原因是因为石油在涨价，石油涨价，你塑料肯定要涨价。谁做石油？石油脑做石油。啊，有种东西叫石油脑，石油脑是做石油脑是做怎么做石油？做塑料的啊，做塑料，石油脑价格上升，然后塑料价格就上升，塑料价格上升的结果，做垃圾袋的人敢涨价吗？不敢，不敢涨价啊。但是塑料在涨价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有一部分产品，特别是上游产品在涨价。下游产品或者是接近消费端的产品都不敢涨价，甚至在跌价啊。最惨的是啥？最惨的是农产品，农产品全部都在跌价啊。为啥？农产品这一块没有什么弹性空间，因为你种了就种了，没种就是没种，没有什么弹性。说我少种一点，少种一点等明年了。观点，产业链真的是一步一步往外撤离，制造业是大头。想想风控那段时间，我们公司的产业链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共产党才不管富士康的大量工人吃饭的问题。好在公司马上加大东南亚的迁移力度，其实早就开始了，嘴巴上还在喊中国是最重要的供应链一环，但手脚确实是诚实的，就是这样一步步。那个时候谁搬得快谁就活下来，谁搬得慢谁就死了啊。距离美东时间晚上八点还有7.5个小时，王老师紧张吗？我觉得美国也许在最后一刻插口。美国的目标无论是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推翻伊朗现政权，都无法单凭轰炸基础设施而实现，轰炸更像是美国施压伊朗的一张牌，如果这张牌真的打出去了，以后就没得用了。一直在打呀，打了一个多月了，怎么没打？一直在打，只是没有打民用设施啊。军事目标已经炸完了呀，10000多个目标还不够炸完了，15000多个，15000还是17000个目标，所以该炸的炸完了，现在没有军用目标了，甚至就是已经没有有价值的目标了。那现在就川普是要威胁炸民用目标，但是炸民用目标老实讲有道德风险。什么叫道德风险？第一，违反国际法啊，违反交战规则。交战规则是什么？你不能炸民用设施，你炸民用设施就是战争罪，那真的会有人去告他的，真的有人会去告川普政府的，川普政府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啊，就你天天在那讲要炸别人的大桥，炸别人的电厂，你真炸了那就去告你，都告你告谁？这所以川普做这个动作，他有道德风险，有法律风险啊，这是一块。你万一真的判你罪成怎么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觉得他会炸。还有一个就是川普的本意是要离开的呀，他是要撤离伊朗战争呀，你这一炸不就这不就撤离不了了吗？你这样伊朗不就开始朝着海湾国家稀里哗啦又开始打一通，那你还撤离啥？撤离不了了呀，你不是更深的陷入去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大觉得川普要么就再延迟呗，他又不是没延迟过，再延迟一下有啥关系？川普完全没有 负担，川普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负担。你说他让他再延后一下有啥难度？没有啥难度，一仰脖子就过去了。他没有最后一张牌，你不要把这些事情推到那么极限，没那么极限。对川普来说，我把这个推到极限是对你而言，对他没有极限，他没有底线。川普是个完全没有底线的人，你想一下他干的那些事情，他哪有什么底线？他怕啥？他啥都不怕。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自己真的在那设一条底线，没有底线，川普没有底线，所以我不大相信他真的会去炸啊。观点18年贸易战，中国的牌是稀土和大豆，七年过去了，美国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起贸易战，结果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影响了全世界。今年全世界都知道伊朗的牌是封锁海峡，美国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起攻击，造成了全球能源危机。2022年乌克兰战争，廉价无人机满天飞，到现在26年了，美国似乎突然发现用自己昂贵的爱国者对付无人机不划算，美国这个国家似乎反应迟钝，对手打明牌，美国依然会中招。不是美国，是川普政府。川普政府你要是不打，啥事儿都没有，你要打你不准备好。你讲的不是美国，美国这个国家很厉害的，只不过呢那个大脑滴滴，那上面最大的那个滴滴不行啊，那个是个草台班子，赶紧选了一个这样的草台班子上去，就是你说的美国不行啊。其实是不是不是美国不行，是川普政府不行啊。这个我们要讲，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要讲清楚啊。观点：电动车好卖，有一个原因是上海的车牌还要拍卖，一张破铁皮要9万块，抢钱啊！安亭汽车城那些那片数不清的库存车，就露天停着，生产出来就等于报废了。OK， 我认识一个台湾人，告诉我最近准备去美国或者欧洲玩，他和我中国朋友一样，都是23岁。我在中国的朋友不是失业颓废躺平，就是为了家庭或者生存996007。前段时间看王老师节目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出生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台湾比起来，中国明显是不正常。台湾网友和我聊天，我非常感慨，我们都是为了生存，台湾的年轻人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 OK， 情况：子女的教科书里已经有为闭关锁国洗地的文章了，中共治下闭关和洗脑亦步亦趋，亦步亦趋。这种状况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大家能论则论吧。说得好，这件事情我一直在讲啊，能论就论，想论就早论，不要拖啊，就是能论则论。你想润呢就尽早润啊，很多人就在那拖啊，能拖一天是一天啊。情况：香港深圳有些厂已经每天12小时全夜无休，真的是比牛马还牛马，万一身体出点问题，工人挣点钱还不够搭伙医药费的。什么叫12小时工作12个小时吗？工作12个小时很奇怪吗？很多工厂12小时长了一点，工厂11个小时啊，11个小时普遍啊，12个小时长了一点啊。就如果你在工厂里你没有加班的话，那你工资就3000块啊，你想拿个5000-6000，那你就必须加班。11-12个小时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在工厂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到晚上8-9点钟，一直要干到晚上8-9点钟啊。所以你说的这个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啥意思啊。全月无休一般都不会，一般是一个月休两天，那其他的给你算钱。以前苏州的制造业非常活跃， 每天上海到苏州的高铁班班爆满，现在高铁随便坐，苏州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苏州昆山主要是昆山主要是台商我觉得走的七七八八了吧，至少七七八八了吧啊。情况去年前去了一趟苏州，确实很萧条，从上海嘉定一路看过去，看不到生机和希望，市区的饭店冷冷清清啊。苏州本来就不大，但是它主要是靠外来人口，你要是厂子都搬了，那苏州工业园、苏州工业园区啊，坐标广东，今晚95号油预计再涨 CO级10块钱啊。提问：中共要怎样保证供应链安全？光刻机造不出来就是造不出来，但是要把外资的设备跟人员扣在中国。你再把节目再看一眼，好不好啊？情况现在上海不仅不能飞无人机，连风筝都不给放了。OK， 坐标墙内，最近研究买墓地的事情，发现国内从法律上没有永久产权的墓地，而且新规定限制单一墓地不得超过1平方米。原先的大墓穴被炒上了天价。看国外几百年上千年的墓园比比皆是，想想中国人真是惨，连个寄托之所都没有保障，生前受尽凌辱，死后也要受限。那你跟他买的干啥？买他不送钱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我们也向大家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请大家有需要的去看一下啊。我们的Patreon没有广告，还有音频啊，好吧，谢谢啊。